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2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内照，修自己的心才是真正的修炼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3日。这是我与一位同修大姐 A 之间的故事，是20年前的事了。那时我与 A 大姐之间多有磕绊，现在想起来都是修炼提高的好机会，但那时都是人心人念，不会修炼，不会站在法上去认识，推开了一次又一次提高的机会，现在想起来痛悔至极。在劳教所遭受迫害的时候，一位处于迷茫的同修劈头问我，什么是修炼？我就把经文何为修炼给他背了一遍，他听后沉默不语走了。可就在我给他背完的那一刻，我内心清楚地感觉到，我只是把法背给了他，我并没有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或感受告诉他在什么情况下、什么状态下怎么做，让他真正明白，哦，原来这就是修炼。我没有告诉他，或许是我自己也没有真正认识或体悟到什么是真正的修炼。从劳教所出来后，我流离失所，打工养活自己。后来机缘巧合进入资料点，带我进资料点的 C 同修是我在劳教所认识的，他很坚定也很精进，承担了资料点的大部分工作。我以他为榜样，叫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为了资料点的安全，我们很封闭，也处处警惕，除了单线联系外，基本不与其他同修联系交流，散发资料讲真相的事基本不做，尤其在资料点附近，唯恐危及到资料点的安全。我们除了学法练功，就是做资料。 C 同修把每个工作都做得很细致，考虑周到，不用拿资料的同修费心，似乎让这个资料点长期运转下去就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就这样修炼着。但不久 C 同修在外出时被绑架了，资料点就剩下我一个人了，我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接管起了资料点。后来 A 大姐来了，因为 A 大姐是后来的，我是先在资料点的，我就错误地认为应该是我带着 A 大姐做资料，就像以前 C 大姐带着我做资料一样。我把做资料当成了事干，忽略了我们这是修炼，结果可想而知。 A 大姐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认识和做法，渐渐地让我认识了另一种修炼的状态。A 大姐出来，对我们的封闭做法很苦恼，精神不振，使她一度不想留在资料点。忽然一天，她振作精神，带来行李。我以为她想通了，要在资料点坐下去。没想到事与愿违， A 大姐坚持按自己的想法做事。例如她只要出去，哪怕带着耗材，路上也要面对面讲真相。我非常担心危及资料点的安全，他认为资料点搬到哪个村就更应该在哪个村发资料救人。一次 A 大姐在资料点都面对面讲真相了，我教给 A 大姐的做资料的方法，她总是不听，总是换个方法来做，让我心里很不爽。A 大姐做工作从不大包大揽，她认为我们不应该做那么周到细致，应该把活推出去。比如不装订了，让拿资料的同修自己装订， 后来他又说，也不用切了，让同修们买个切纸刀自己切，自己装算了，我们只管印，然后腾出时间来学法。我一听就不高兴，火就大了，心想，我们也有时间学法啊。同修上班忙，管发资料，我们管做资料，让你来资料点是给大家做资料来了，你这也不干，那也不干，来干什么来了？我对 A 大姐的各种做法和认识很有意见，连带着看她日常生活的各种习惯都不顺眼。尽管大姐主动承担了做饭的事，而我则发怵做饭，可我还是不满意，认为她比 C 大姐差远了。随着正法的进程，资料点遍地开花，和拿资料的同修交流后，同修爽快地答应自己建资料点，但是过程都不顺利。有的第一次见面时说要准备资金，再见面时还没买设备，三次见面又因某某事耽误。我毫不拒绝地接受他们的各种理由。 A 大姐急在心上，认为这是人的观念在障碍，法理认识不清，不警醒，被旧势力用各种借口阻碍了资料点的遍地开花。 A 大姐想给同修们断供，逼他们一把，我却不赞成，被人的理左右着，认为这都是正常现象，等同修们处理好了，建立起资料点，能独立了再撒手，给同修们托底。由于我俩老是意见不同，心里都很不舒服，我也跟熟悉的同修抱怨。同修提醒我，不要现在事中说这个事。可是我想，不说这个事，那这个事怎么解决？还是陷在人的理中了。我想起以前我和同修们，特别是在劳教所，哪怕不认识的同修，一见面就像亲人一样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从来没有这么些矛盾，这么生分过。我心里很苦恼。结果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师父来了。师父说，嗯，你们做资料呢，来，给你们发工资。我心里一阵惊喜和诧异，心想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做资料还给发工资的呀？然后我看着师父给了 A 同修10块钱，给了我6块钱。我一下心里失落了，心想，我做资料不是为了挣钱，但是师父要给的话，我比别人的少，我心里还是不舒服的，只是不好意思跟师父说罢了。醒来后我想， A 大姐比我的工资多，师父是不是点悟我 A 大姐比我干得好，也就是修得好，是不是 A 大姐的认识是对的，我的认识是错的呢？所以给大姐10块，只给我6块，没准这6块还是看面子给的呢。可是我怎么也理解不了 A 大姐的认识怎么会是对的呢？我觉得我很为同修们着想啊。但是既然师父这么点悟了，就一定有道理吧。我告诫自己，你理解不了，你就琢磨琢磨，按着 A 大姐说的对，去尽量理解一下。没几天，考验就来了。一天，我们在学法，说起一件事， A 大姐针对这件事说了一句话。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大姐说的话也没有针对我。可是就在这种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没有任何瓜葛的情况下，我条件反射似的，本能地产生一种极度排斥反对的情绪，愤愤不平地张嘴就要去反驳。就在我张嘴的一刹那，我想起了师父发工资的那个梦。我赶紧闭住嘴巴，控制住情绪，心里告诫自己，你理解不了， 就按照他说的对去尽量理解，不要一有事就指责人家。我努力平复着内心的翻腾，表面装作没事似的在学法。 A 大姐全然不知我的变化。这时我脑海中出现了同修在劳教所问我何为修炼的画面，我好像又听到同修问我何为修炼。与此同时，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回答，这就是修炼。由于资料点遍地开花，需要我们做的资料越来越少，我们的时间更充足了。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发资料去。我一直以来把发资料当成事干，在过程中总也意识不到这是在救度众生，是神圣的事情，更不会在法上修自己的心，看不到自己人的认识，人的观念，所以在和 A 大姐的配合上就显得特别冲突。一天晚上我俩去发资料， A 大姐一边走一边说，这家需要救，那家需要救，她发一家说一句，一会儿就把我听烦了，心想废话，哪家不需要救？我们发到一个胡同，有一家的门是铁栅栏，里面一只小狗朝我们狂吠不止。我怕惊动那家人，就越过去发别人家，并跟大姐说，别发那儿，来这发。大姐没有听我的，径直朝那家走去，边走边说，这家需要救。我一看就急了，赶紧叫住大姐，她还是不听。就在我着急的时候，大姐把真相资料往门里一放，小狗的狂吠戛然而止，一下不叫了。我震惊了，一下感受到了法的威力，正念的威力，意识到了 A 大姐救人的心改变了表面现象，而我没有保持救人的正念，只是用人心在做事，被常人的假象迷惑住了，错过了一个个该得救的众生。从此我心里对 A 大姐的认识和态度改变了很多。还有一天我俩在说一件事情，我大谈特谈，无论说什么都是站在被欺负的一方，为弱者发声。我觉得自己很公正，是个有正义感的人。正当我说的慷慨激昂，情绪激动时， A 大姐看着我，冷冷地来了一句，别人不公平的事你都这么愤愤不平，这不公平的事要是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你就更不平衡了。我一时语塞，像被泼了一瓢凉水一样，虽然很不情愿叫她说住我，可是仔细想一想，好像大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是啊，这不公平的事要是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自己能放得下吗？能平衡吗？而且我在说的正起劲的时候，真是达到了忘我的境界，深陷其中，没有了真正的自己。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，我对自己的认识和做法有了一点怀疑。其实 A 大姐的很多认识和做法对我的内心有很深的触动，但我又很不情愿去接受，总想反对。我努力克制这种执拗心理，我渐渐明白了 A 大姐的认识是对的，是站在法上的。她经常说，善在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内涵。是啊，我们以前做工作面面俱到，还以为对同修好，其实没有意识到剥夺了同修们修炼的机会。我经常陷在人中，陷在事中，对 A 大姐没有善念，没有站在法上看自己的各种执着心，争斗心，显示心，自以为是，不懂谦虚，看不到自己的不足， 没有从修炼的角度识破旧势力的干扰。我总希望同修们都修好，没悟到自己也是法中一粒子。修不好自己，怎么帮助别人？后来资料点遭到破坏，我与 A 大姐分开了，我们那次的缘分结束了。后来我回归正常生活，忙于工作，学法练功都跟不上，被凡事所累所缠所磨，没时间思考自己的修炼，摔得跟头把似的。最近两年我冷静下来，觉得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，于是推掉了工作，加强学法练功，一路追赶，也有了时间回忆当年那段历程。现在对照大法，我看到了自己当年很多的不足和执着。一是有怕心，做资料不敢发资料讲真相，说是为了资料点的安全，其实是内心深处有怕心，没有正念去否定迫害。同时法理认识不清，没有认清正法形式，没有跟上正法进程。二是把做资料当成事干，把师父当成老板，要跟着师父好好做资料，悟不到这是修炼，需要修心，所以梦见师父给发工资。三是不该把同修放一块比较，谁修得好，谁修得不好，他们各有各的优点。 C 大姐坚定精进，从黑窝出来后做了很多正实法的事，救了很多人，对我激励很大。 A 大姐法理清楚，能跟上正法进程，能看到我修炼的不足。在这里我很感谢师父给我安排了 A 大姐，她以清醒的认识，坚定的意志，努力破除着我根深蒂固的观念，扭转着我人的认识，让我看到了自己层次的局限，法理认识上的不足。没有修好自己，才是真正阻碍正法进程的根本原因，也使我明白，只有向内找，修自己的心，看自己的不足，才是真正的修炼。在资料点时，我管着的钱都是同修们省吃俭用攒给资料点的，所以我比较抠。大冬天比较冷，我的衣服有帽子， A 大姐的衣服没有帽子，可是我也没有舍得花钱给大姐买顶帽子，让大姐冻着挨过了那个冬天。在这里我给大姐说声对不起，让大姐跟我受苦了。其实不仅是 A 大姐对我的修炼帮助很大，在不同阶段师父安排了不同的同修帮助过我，使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，让我这个批料也跟着同修们走到了今天。再次感谢师父的精心保护与安排，感谢同修们的帮助，谢谢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修去怕的体悟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4日。一天 ,A 同修对 B 同修说， C 同修被上面盯上了，不再与 C 同修接触了，等等话。几天后，我与 C 同修一起去小组学法， 刚到路口就碰到在那等待的 D 同修。D 对 C 同修说，你们快走吧，有人追踪你，消息是从另几位同修那儿传来的。我们俩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，有点惊慌，脑中划过一念，难道迫害又来了？但内心里不是很害怕，我们就赶紧把车里的东西交给 D 同修，然后往回走。我们在法上思考，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实质上是用偏离法后形成的观念所为，是没有根的，所以他们的安排全是假象，是不能成立的。旧势力的安排是冲着人心来了，有执着就会被假象干扰，陷入其中，我们得保证自己不能动心。但是不知道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来的，总是有点不放心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心就有点浮动了。我要去给同修送资料，内心就有点不安。我想，追踪这件事情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，不管这消息是从哪来的，我要将计就计，利用这件事情提高心性。我抓紧时间多学法，我在法中认识到自己内心的不安是怕心在表现，在旧势力制造的邪恶恐怖环境中，不自觉地认为做救度众生的事情就可能会被迫害，就生出了怕心，怕被追踪的心，怕失去自由，怕被迫害，怕失去工作等怕心，这些都是人的观念执着，不是真我。我要在法上分辨清楚，并不断地排除他们，反对他们，战胜他们。怎么能真正做到呢？我得把自己摆到大法中来，才能真正地超脱出来。在法上看，我们走的是助师正法，助师救度众生的路，与旧势力的安排不是一条路，新的一切与旧的没有任何联系，旧的安排，旧的系统，旧的因素，旧的理，旧的一切安排里没有。大法弟子在正实大法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历史上没有的，是开创。我车里的真相资料是大法弟子助师救度众生用的，是大法弟子对众生的慈悲，是众生得救的希望，是用来揭穿谎言、打开心锁的金钥匙，是有镇邪灭乱的功能，会令一切邪恶胆寒。我们大法弟子不只是个人修炼问题，有助师正法、助师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，谁也不配来考验。我们的修炼是与正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，与法同在，是伟大而神圣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也三言两语中说，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，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，令一切邪恶胆寒，放射出的真理之光，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。有多强的正念，有多大的威力。我一路上不断地加强这些正念，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，内心充满了正能量，所有不正的因素荡然无存，谁也不敢来干扰，一路畅通，内心非常坦荡，堂堂正正地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。面对旧势力利用人心制造的追踪信息，在我们当地一定范围内引起了一些波动，不同层次的同修有不同的表现。回头看这件事情，我及时利用这次机会去掉怕心，过程中自己意识到必须要在法上面对这个怕心的表现，怕心 是与人的一切东西都紧密联系着的。人的心怕失去的东西太多了，怕失去工作，怕失去利益，怕失去自由，怕失去家人，怕失去朋友，怕失去面子，怕吃苦，怕被迫害。不能再由着这些怕心左右自己了，我要正面对待它，不能怕它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什么都不怕。我觉得自己应该在法中修出这种境界，与法同在，什么智慧都有，怕什么？师父一定给我们什么都不怕的智慧了，就看我们能不能修出来。以上是实修中的体悟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